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土丘的观念，这个 tell 的观念引进来以后，你对于考古学就开始有概念，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到耶路撒冷你不会迷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你仍旧走在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苦路，叫做 Via Doloroso， Via Doloroso 就是十字架的苦路，那么有很多人去朝圣，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就希望走那条路，然后回来很高兴说我终于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其实你如果有一点的尝试，你就知道说你根本没有走在十字架道路。真正十字架道路是在两层地底下的阶位上，所以你所踩的泥土一点都是主耶稣那时候所踩过的。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就晓，我们就晓得，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要分清楚什么阶位是今天有以色列人走的阶位，什么阶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阶位。所以有一条隧道叫做西墙隧道，那大概就沿着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那条的路一直往前走。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考古学，就是因为 Flinders Petrie 开始了以后，那么最近有长足的发展。那么没有想到这个 Flinders Petrie 呢，当他要到，也到他，当他要去去这个西南，就是那个时候他要去考古的时候，那他怎么做呢？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是相信圣经的，所以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呢就拿着厨具，你就要考古就需要挖掘，一手拿着厨具。那么这个呢，他们所以就在1903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 Flinders Petrie 这位考古学教授呢，他就带着一批人就到西奈旷野去考古。那么起头呢，他们想跟着摩西的路来走。那么最早的路呢不是很困难，那就是说当时呢已经有矿奴，有矿工做奴隶的到西奈旷野去做奴工。所以起头矿工所走的路呢很清楚的，那个路应该就是摩西刚开始所走路，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前面大概我若记得不错，前面七站。所以七站的路呢应该就是古时候矿工所走的路。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密夺站，密夺站刚好就是在那个路的开始的地方。为什么叫密夺呢？因为它是个守望塔。那为什么守望塔呢？当那个时候你知道法老啊，他就派很多奴工就到哪里，就到西奈去找绿松石，还有取铜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就到那个地方去做奴工去了。那么现在你看着这些奴工往西奈旷野走的时候，有人一定要站在那个守望台上看，那么这就是密夺的意思。好，所以前面这一段考古学家觉得还容易走，那么特别是沿着海边，你记得吗？沿着这个往南走，然后沿着红海边走，但是走了没有多久，七站以后慢慢他们就迷路了，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走了，因为圣经没有告诉你怎么走啊，圣经只给我们42站的名字。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呢？他觉得往前走有困难，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山的拦阻住，所以看样子只有当你往南走的时候，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往南走，那么只有左转，右转是到河到海里面去了，那南边呢是高山，左边呢就可能有个地方可以走。结果呢他们就找到，就到了就他们就走，结果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生命记里面有一站叫做托迦。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他们不是安营在逊的旷野嘛，然后在逊的旷野以后呢就安营在托迦。那么我再说沿着海边走他们都能走，但是一到了山地以后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明白吗？所以他就往西走，那么结果不就往左边走，哎，那不知不觉就到了什么托迦这个地方。那么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托迦这个站呢？因为这个托迦在希伯来原文呢，那个意思 smelting operation， 就是说当你有矿产的时候，你要经过旷野的过程，那整个旷野的 operation， 旷野那个作业，你明白吗？就叫 smelting operation。所以意思是说 这个托家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铜矿，应该是有石矿的，没有疑问的。所以呢，终于呢，他们找到了。所以 Petri 他们认为很高兴，他们终于找到圣经里面所说的托家这一站，那应该就是第八站。但是在托家这一次所发现的是非常叫他们惊讶，完全跌破眼镜。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托家根本那个地方就是采绿松石啦，采铜矿的地方，那这些矿工呢都是从埃及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所在的地方是西乃旷野，西乃旷野是很热很热，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太阳晒在这个西乃整个半岛上面，就像一个铁板的，完全得烘的热烘烘的，明白吗？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又是冷得不得了，所以如果有机会被送到那里去做矿工的话，你简直是被送到地狱里面去。到了白天，那么100多度的，可以说超那个体温完全超过体温的。有人说那个所有的鸡蛋在那都是熟的，那么的的确确一点没有错。在那么热的天气，酷热的天气底下，你知道也没有遮太阳，什么都没有，他们在那做奴工。所以你能够想象，那根本像地狱，人间地狱。那么为了要描述他们在人间地狱里面的情形，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感情呢，就发出在那些碑文上面，就在那个石头上面就刻了很多很多的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才知道说什么时候那些人在那里留下这些文字的。哦，原来你知道。在那个文字里面也，那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记述里面也提到什么？也提到兰塞大地，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摩西以前的故事了，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知道说，在摩西以前，他们老早有大派一班的矿工已经到了这个到哪里？到了那个西乃山去做苦工去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在白天很热很热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嘛。他们真的觉得是人间地狱，所以他们自然就把他们的心事就写在那些石头上。所以石头会说话，会告诉我们说那是很早很早，那么这些人这个法老呢，为了找绿松石，要找这个铜矿，所以到了，这一点都没有错的。好，当他然后呢，我然后下面接着呢，就是我们说过了。那么就在这么，所以你很自然找到一些碑文呢，找这些碑文，如果是这个什么是埃及文的，一点没有什么稀奇嘛，因为埃及根本就是象形文字嘛，所以那些真正去做考古工作的，你要跟着 Frank Petri 好多都是埃及专家，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字是哪里。结果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上面写的字，他们完全不认得。但是象形文字没有错，的确象形文字，这是肯定的。但到底是什么文字呢？他们不知道。但是很没有疑问的是，一个奴隶在那里真的把他心情的苦况把它写下来的。所以现在呢 ，Frank Petri 就把这个结果就带回去，要找专家们要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会有这些文字？而且到底什么样的文字？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埃及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这个我们都懂得，每一个字就好像一个图画一样。但是有意思啊，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奴隶呢，他没有事做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他的的确做了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他能够想别人所不敢想。他认为说，今天呢，一个字一个图画，一个字一个图画很浪费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啊！你最少会认识2000个图画，在你脑海里面，所以证明。但是呢，如果今天一个人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多张图画呢？那个图画太浪费了，对不对？每一个都要画一张图画，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奴隶呢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啊，就画几张基本的画，我们画22幅图画，然后呢所有的字呢就根据这22幅图画把它拼起来，明白吗？所以意思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管你这个这个是不管什么字，你都有二十二种，就把二十二张图画把它拼起来。所以后来经过这五十年的研究，他们终于发现了，在上一个世纪，在文字学上最伟大的发现，最伟大的发现是在西南山，就 Flinders Petrie 他们发现，今天我们拉丁文字母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的 A B C 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很有意思啊，原来我们才知道说，今天我们普通所说的 A B C D 有大写有小写，对不对？尤其是大写，你知道每一个英文的大写很多字根本是象形字。我拿举个例子，英文的大写不是一个很大的 R 吗？是个 R， 这个 R 是个人头，明白吗？它是个人头。那还有很多，我们如果有今天这不是我们的范围，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说，现在你就知道说，连 A B C D。这个字母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从拉丁文。拉丁文从哪来的？拉丁文从希腊文来。希腊文有多少个字母？二十二个字母。那现在我们再问说，这个希腊文的二十二个字母从哪里演变过来的呢？原来刚才我说的那个奴隶是希伯来人，而且他所发明的文字是希伯来最早的文字。所以请记得，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像那个大写的 M 就是像水牛一样， M 就像水牛一样，大写的 M，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今天 A B C D 还有呢，你一定可以找到希腊文相对，比方 A 一定对付 Alpha， B 一定对付 Beta， 那么一定的26个多一点，但起码有22个是完全相对的。所以你最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最在一直推到上面，换句话说，英文再推上去拉丁文，拉丁文推上去是希腊文的字母，希腊文是四句是希伯来文的字母。所以现在你要研究文字学的来源，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说是因为 Flinders Petrie 在1903年的时候，当他到那个地方要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要找出这一站一站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雅路这终于找了多加这一站，稀奇吗？然后多加，然后最后终于到了第十站，不要忘记了，没有多加就没有利非丁。那为什么圣经安排的这么奇妙呢？如果你到了托加，你就知道在摩西那时候老早就已经文字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着许新派很有力的论据又沦陷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先相信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如果现在神告诉摩西说，你把它写下来，而且要念给约书亚听，所以可见那时候当然已经有文字了。那你怎么知道有文字呢？不要忘记，你前面还有一站，就是托加那一站。托加那一站就可以告诉你说，在1903年 Flinders Petrie 考古学之父他的发现是个什么样的发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很清楚的，就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神说你要把这个故事把它写下来。所以你看见吗？果然有一本书下来了。那个时候呢，他就把这本书给了约书亚看。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圣经里第一次提到约书亚。那么约书亚不止对付了肉体，约书亚不止胜过了肉体，而且约书亚让我们记得一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他听见神把写下来的书，神一面吩咐这个谁摩西写下来，所以才有出埃及第十七章。那个时候呢，神就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谁是见证人呢？约书亚是见证人，是再清楚不过。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三十二站里面的十站。好，现在我们再来看 零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第一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着耶稣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这个记载就是写下他们所行的路程。你后面读刚好有多少站呢？42站。所以很清楚的，当他描写第10站的时候，那是什么？那很清楚的是出埃及记。那现在呢，等到他把这42站通通写下来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民数记。所以这里圣经很明显的讲到什么？讲到写下来。那么当然就怎么，你知道说这42站约书亚都经过了，因为就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一定要上去足那国的事，所以你看见吗？因为加勒和约书亚另外一个人，他们其实可以立刻就进到迦南地区，但是他们愿意为着他们的同胞，愿意为着他们的弟兄，他们宁可陪伴着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约书亚亲眼看见他们一个一个的倒下，倒闭在旷野。所以谁是见证人？你看见约书亚是见证人，当摩西写出埃及记的时候，约书亚是见证人；民数记的时候，约书亚又是见证人。好，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我们读到31章。第31章第9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日，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那请记得啊，现在这个律法书不光是创世纪，不光是利未，不光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包括生命记。而现在呢，圣经你若仔细再读下去，你就知道圣经明明吩咐说要把，摩西明明吩咐说要把这个律法书要放在约柜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一定是约书亚，一定是摩西把他话说完了，所以现在这个律法书是可以公开念的，而且这个律法书呢应该放在约柜的旁边。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有神借着摩西所启示下出来的创世纪，最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从创世纪到出埃到民数记到这个生命记，很清楚都是神所默示的，因为他有那么大的权威。所以我们知道，等到你读到约书亚第1章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神就特别再三的叮咛约书亚，不要忘记了，现在不一样，虽然摩西不在的，神的话还在，神的同在呢是借助他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摩西不在，约书亚不在了，我们怎么能经历神的同在呢？当你读到创世纪，一直读到民数纪，读到生命纪，甚至今天读约书亚，你都觉得主的同在。所以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的话他亲自启示的，亲自启示给摩西的，等到启示完成的时候，他就变成一卷的书，那就是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应该念给大家听的，尤其过节的时候，而且应该放在哪里呢？应该放在约柜的旁边。所以现在呢，就根据这个 神才叮咛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这书上所写下的一切话。特别说写下的，你那个时候听见了很多摩西所说的话，那个不算，只有圣灵所算的才算，明白吗？所以虽然约书亚听了很多摩西所说的话，那是他口传的话，明白吗？只有这个才算，写下来的才算。那么很可惜，今天犹太人到今天为止，他们还觉得说，除了神的话，除了旧约圣经之外，还有口传的律法，就是摩西那是一定有很多口说的，口说出来以后呢，那你就应该要遵守。所以这就是他们认为说，除了圣经之外，还要守祖先的遗传。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犹太教。但是你看很清楚，第一天最有资格能够创立犹太教应该是约书亚，对不对？因为他根本就是摩西的继承人嘛。但是神警告他，很清楚警告他，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不是所传的。摩西曾经软弱过，摩西曾经失败过，不是他口里的话通通是。也许有的话是很好的话，但是圣灵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没有把它放在创世纪、创出立名里面。那么请记得，那都不是神的话，是摩西的话。今天所以你要把脚鞋脱下来，不是因为摩西的缘故，是因为神说话的人。所以这一点非常的清楚，你看见神的话乃是有绝对最高的权利，这一点我们一定，当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但是感谢神，在约书亚的神还继续说话，一直说到马拉基神的话才说完呢。这是旧约，新约当然圣灵又在那说话。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在那时候已经借助约书亚说话了呢？一点都没有错，不光是说话了，而且把那些话也写下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约书亚记。你怎么知道约书亚记是写下来的呢？你怎么知道约书亚记乃是神所默示的呢？所以就是你不必担心约书亚的长日，因为神说了一定做到的，神说了一定是事实，我们能解释不能解释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当你读约书亚记的，虽然很多不信派，虽然很多现代派他们想办法把约书亚把它推翻了，也很清楚，因为约书亚是本关键的书，是承上启下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启示是一直有延续性的。神怎样启示摩西，现在神要启示约书亚，那么摩西的话怎样是神的话，现在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说的话也是神的话，是不可以改变的，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你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的河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两个字？等到我们过去，我们是谁？当然是约书亚来说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件事情约书亚把自己放进去，就是我们，而且他就是写书里面的人。所以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这个谁呀、啊、就像路加写使徒行传也是一样。你记不记得这个路加呢讲到神在特洛亚，你记不记得神在特洛亚对保罗说，你要到这个马其顿这边来帮助我。所以那个时候他当然在那里就遇见了路加。我们怎么在他在那里遇见路加呢？因为在就从那一段开始，你知道路加就讲我们，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看你们写书的人是当时经过是在场的。所以这些故事呢，你要记得都是约书亚在场，所以说我们。所以你要知道啊，弟兄姊妹，在这些地方很清楚的，神为他自己已经埋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证据。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随便就被新派的思想裸去了，你们要知道说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如果今天大家只要回到神的话，你看神自己的话就能解释他自己的话， 因为你从整个内政来说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不止这里说到我们，你再看下面第六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民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隔离，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隔离。那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这里面一直说他们，那里面有一个我们，看见没有？注意到了吗？第六节，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约书亚要叫他们去得着那块地，所以是现在式的，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是现在式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说约书亚是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五章第一节，还有从刚才所说给我们看到的第六节，非常就是两个我们，就证明说，你看这就是写书的约书亚。好，那么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作者是谁，所以现在我们要翻到后面。24章，到了24章呢，才晓得那个我们到底是谁说的，那就是26节。24、26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你看见吗？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所以毫无疑问的，约书亚乃是圣旧约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没有为他自己不留下证据，你只要好好读主的话，就在这一卷约书亚记里面能够证明给我们看，约书亚是一卷承上启下的书，上面接的是创世纪，是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意思是说整个是一个思想，整个是一贯的道路，很明显给我们看一个作风，很我们给我们看一个启示，一个思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只要把创世纪好好的读过，出埃及记好好读过，利未记好好读过，然后呢民数记跟申命记，那现在你再来读约书亚记你就清楚了。意思是说，你不可能读约书亚记忘记创世纪，不可能。你知道这里有一把，这里一根线是完全跟创世纪连在一起的，有的地方是跟民数记连的，有的地方是跟利未记连的，有的地方是跟申命记连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约书亚记那个解释在哪里呢？你不能把前面的五卷丢掉，因为他们根本是一气呵成的，他们是命运共同体，你不可能把他们切割了。今天许多新派的神学家就是要把约书亚把它切割了，完全独立出来，想把它切割了。可以成功吗？没有成功。我们要知道说，原来就是连体的，原来就是一气呵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是约书亚叫摩西五经和圣经旧约其他的书卷是完全连成一体的。那不止如此，等到最后新约完成以后，你才知道说，神一个完整的启示是全本的圣经。所以等到启示完成以后，那么自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解释了。所以请记得，因着整个的宇宙神已经完成了，因为神说，圣经说这个第七天你看见神就安息了，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已经完成。那既然神的工作完成了，就证明说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宇宙，如果这个宇宙是封闭的宇宙，你就能找到这宇宙的定律，根据这宇宙的定律，你就能宇宙许多的现象，这就是科学家们今天所做的。那同样的，你看见到了启示录 神的启示完整了以后，你看见整本的圣经也是个封闭的系统，所以现在呢，你可以开始解释。本来不行，你光读出来，光读这个这个光读什么？光读但以理是不行。为什么读了但以理十二章说这一卷书要封起来？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光读但以理书，那个时候你要解释圣经是办不到的。比方说吧，七十个七到底什么单位？好了，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你找一七之半，一七之半是一齐半齐，一齐二齐半齐。那中文是翻作一载、二载、半载，原文不是，原文是一齐、二齐、半齐，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一齐有多长。所以当你读完了但以理书以后，你不知道七十个七有多长，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等着你的末日来到，到了末日来到，这本书就打开了。所以你读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一章的时候，你看果然是末日了，然后神的话打开了，的确是打开了。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说到了启示录也讲到一期、二期、半期，也是那个期没有解释的，但同一个时候讲到它是1260天，现在清楚了，明白吗？如果但以理书没有启示录的话是没有解释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是安定在前，现在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神当初怎么启示，你看见一卷一卷怎么写下来的，怎么传到我们手里的。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今天只要好好读主的话就可以，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证明主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做不错，但要花很多时间，最后绕一大圈你还是回到原点。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知道说约书亚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明白它，怎么样去认识它。我想现在应该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休息20分钟。